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照顾你的身体，体贴你的心情，倾听你的生活难题，平衡你的身心灵。欢迎收听《全民安扣》邓慧文时间。
好，这里是九八新闻台 FM98.1，欢迎收听邓慧文时间，新年快乐！这应该是开春呢、哦，我们第一次跟大家相聚，空中的相聚。那么我不知道大家开始上班之后都做什么事哦。我蛮幸运的，我今天上班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去看电影。那么这部电影要稍微跟大家推荐一下，这部电影叫做《Wife》。Wife。就是老婆，但是这部电影是翻成爱妻，欺骗的妻。我本来只是用很轻松的心情，反正工作嘛，就是要看看片，然后、看看有什么心得，然后上课可以用，或者说节目介绍的时候可以用到。可是我真的是有一点被震撼到。如果大家你对于现代的这个夫妻或者女性对自己成就跟人生你有一些想法的话，你一定会觉得蛮被碰触的，所以可以推荐大家去看看这一部电影。如果你有老公的话，不一定要带他去看，真的你可以自己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哦、这里面一个隐身在男人后面，可是自己其实非常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怎么样去处理心里面的心结，然后夫妻之间那种 隐微的互动，真的描写的非常非常的到位啊。好，那么因为我没有办法把那个这个外国片的导演请来跟大家聊，那我们就继续在看我们现在大家看得到的什么精彩的戏，所以今天就是看戏专辑啊。讲完了电影之后，我们要来介绍一部这个公视的新的戏剧，叫做《魂球西门》啊，《魂球西门》。好，魂是没错，你听的没错，我大概准就在讲魂哦，魂球西门。好，我请到的是这出戏的导演谢廷涵导演。谢导演你好。
慧文姐好，大家好，我是谢廷涵。
是廷涵啊。这出戏其实一开始就非常有话题，我记得他在应该说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因为主角是大家很喜爱的人物，所以之前就有访谈，就有听到他在说他想要挑战这个角色。我之前就有看过这样的访谈，所以我们就请廷涵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怎么样的一出戏。这出戏的每一次听到人家介绍这出戏，就是问我说：“哎，丁医师，你对于介绍这出戏有没有兴趣？”那是一个帮鬼做心理治疗的戏，我每次不约而同的，大家都会用这样的方式来介绍。来，那导演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出戏的。
这一出戏真的简单来说，真的就是一位在讲心理师在为鬼魂做心理治疗的故事，
一个接不到活客的心理治疗师。其实大家知道心理治疗师如果接不到活客的话，真的也是蛮惨的、
很辛苦。
但是这里面其实有一个相当有趣的格局嘛、这个是从美国回来的心理治疗师，
对，
他是叫松岩，
魏松岩，
这名字好像有一点特别的含义啊，等一下再来听听导演怎么说。那他发现他自己引以为豪的心理諮商这个专业跟台湾的民情格格不入，这句话还蛮打动我的然后他就在西门町开业，然后开了一个心理工作室啊，门可罗雀，只能靠他的女朋友，他女朋友是个医师是吧？
对，他女朋友是医师，
是什么科的医师？
新陈代谢科，但是他是院长的千金这样子。
哦，所以是有支柱有背景的女医师啊，就撑着这个就支撑着这个男朋友，这个没有客人的心理治疗师男朋友。结果他苦苦期盼个案上门的同时，来的是一些鬼啦，就可能是帮一个鬼諮商的不错，所以鬼就带鬼来了，还蛮可怕的。好，那导演怎么会接了这样的戏然后拍的过程要跟我们介绍一下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地方好吗？
其实这部戏就是改编他同名小说，也就是魂球西门的同名小说，那作者是九瑟夫。那九瑟夫他其实也是在美国职业的心理师，所以我觉得他把这个魏松岩设定成美国回来然后来看台湾的这个心理治疗的产业，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故事。那当初我在看这个小说的时候，其实我就是第一个，因为我也是心理系毕业的，所以其实我看到这样相关的这个背景的故事，我就是特别的感兴趣。那我觉得他最有趣的就是刚刚说他是要帮鬼做心理治疗，我那看到这个 idea 就想说帮鬼做心理治疗也太特别了吧，他会遇到什么鬼呢？所以其实我在这看小说的时候啊，通常我看小说很慢，就是会需要花很多时间，可是这本小说我印象中我就是三天就是有时间就翻翻翻，不眠不休的就是把它给看完了。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小说。
那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的演员好不好？也非常的特别的卡斯。
对，我们这次饰演男主角的魏松岩这个角色是请来萧敬腾，然后刚刚提到的那个院长千金就是一个多金的女朋友是郭碧婷，
也非常的美丽。
对，非常的漂亮。然后萧敬腾的助理呢就是一位叫刘早云，他是在这个诊所担任实习生的角色，我们是请来郑怡农。对，那我们这部片很有趣，就是
非常吸引人的。
对，我们其实这部片的演员有三金得主，这样
是啊，是
金钟、金曲、金马。
对
对，那也有非常实力派的演员，像是喜翔哥、蓝伟华，然后还有今年金马影后就是谢盈萱，然后也有很资深的实力派演员沈海荣、海荣姐。
这么坚强的阵容哈、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你想要呈现的有哪些想法跟概念？
其实我那时候看完《魂球西门》的小说， 我对他非常非常感兴趣的，其实是我看完我自己是获得力量的。对，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他里面作者写了很多话，就是透过魏松岩的故事啊，或者是他告诉的我们的一些话，其实我觉得我整个看完，我觉得这是一个充满力量的书籍。
你可以再多说一下什么样的力量呢？因为好像在这个故事当中，这个心理治疗师这个角色他自己也有困难，
对，
是吗？然后我看到在剧情的介绍里面说，他自己也通过在。跟鬼一起咨询的过程当中解决了自己的问题，然后那这个应该是你刚刚所说的那样一种力量吧，
是，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就是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也是这本书的精髓，他在讲说人心即是鬼神，除心魔就是度化人，但是要度人就得先度己。那我觉得作者很巧妙，他把心理师比喻为一个超度者的角色。他其实大意，我理解的大意大概就是说，其实有时候你是超度人的心，心理师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像超度人的心，他的心结，那帮他完成了这个心结，完成他的愿望之后，就可以陪着他一起去征服他的困难，这样子。
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我们常说人心里都有一些鬼嘛，就是说例如说你心里有鬼，这是一个我们俗话常说的那当然心理咨询或者是所有陪伴人心的工作，其实都要跟这些心魔心里的鬼打交道，所以这出戏当中你觉得他为什么需要设定是跟鬼做諮商，为什么不能是就跟人做諮商？就是它会有什么样不同，或你拍起来它有什么样感觉，跟那个力道上吸引人的地方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我觉得以身为导演而言的话，我觉得它的不同就是它这样子的题材，帮鬼做心理治疗，就是一个很类型化的包装，可以放一些惊悚啊恐怖的元素，但我们这部片
是你很擅长的是
我很喜欢的，但是我们这部片其实是保护级啊，就是
有吗？你有放一些惊悚的东西在里面吗？
有放惊悚的，但是我们这部片并没有做到想要做吓人这件事情。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惊悚的就类型片里面惊悚的元素有哪些例子，是像这样一部片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惊悚的元素？
比如说我们有三个鬼嘛，鬼怎么样出现可能就会是其中一个惊悚的、
我不想听我想听心理治疗师的门诊跑来鬼的惊悚，就光你这样讲我就觉得蛮惊悚，
對對對，
所以你说不想吓人可是还是有点那个，但是对观众来讲，我其实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吸引人的地方，但是我在想那是什么，就是其实大家应该可以看到那个萧敬腾一些受访的影片，对不对？是不是网络上可以看得到嘛？其实可以看看他在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他说他怎么去揣摩啊，或者那种要传达的东西。我觉得是不是帮鬼做諮商的时候，那个鬼的那种心结感觉上重量比较重，会不会就是好像他到死了还放不下？这是不是有我自己个人觉得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设定存在，所以他好像让人觉得说，哇，这个心结打这个结打得很紧，连死了都还没有放下。这是你会不会觉得这有一点比活人来做咨询更加的感动人、打动人，是不是？
我觉得慧文姐说的没有错，因为在我们故事里面的这些鬼，他的确就是因为他的心结的关系并没有被释怀，所以他们还停留在这个世界上。那松岩他就是必须要调查到底原因是什么，帮助他们完成心愿，他们才可以往下一步走，这样子。
所以那个鬼完成心愿，这是一件很奥妙的事情、鬼要怎么完成
心愿？
我们之前节目中也谈过，应该是去年吧，还是前年啊？时间过了我都忘了。蛮受欢迎的一本小说，就是在咖啡冷掉之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没有。
那个好像后，那应该也是有制作成戏剧。它其实主旨就是，一样啊，有些有遗憾放不下过去的人，如果到那个咖啡店坐在那个位置上，喝了那个咖啡的话，他就可以回到过去，回到他指定的那个地方。可是他有几个条件，就是 过去的一切事情都不会改变，
嗯，
就是你回去了，但是你并不能改变历史，
嗯，
可是每一个回去的人回来之后，那个心结都打开了，
嗯，
所以为什么不能改变发生的事情？比方说，分离的还是要分离，死去的还是要死去，失去的、错过的都照样会发生，但为什么？就不一样了呢？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心理疗愈的一个微妙的地方。我不知道在你们的戏里面，这个可能不能破梗啦，因为大家不能知道说到底这个治疗师是怎么帮鬼打开心结。我个人也蛮想知道的，所以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就是是很忠于原著的吗？或是你们有做了一些为了戏剧呈现需要的改变？
嗯，我们基本上是保留原著的，就是所有的角色。
所有的角色，
嗯，其实在人物设定的方面跟剧情的走向我们都有做改变这样子。
好，那这个我们就等一下广告之后再来聊更多。
好的，
好的，回到邓慧文时间，和我在一起的是谢廷涵导演，我们谈的是公视的首部文学改编心理剧，叫做《魂囚西门》，这是九瑟夫的小说所改编的。那我们刚刚跟廷涵聊到，我看到廷涵的资历哦，我说他好像很擅长这个跟另一个世界有关的一些东西。他说他就是喜欢挑战类型片嘛，哈。那这类型片里面其实有惊悚啦，哈，有各式样元素。这个是我想对一个导演来讲是可以发挥很多的创意，他的限制比较少，不需要完全拘泥于。就是好像人间写实的部分，我觉得这是很有趣。所以我们刚刚休息时间在谈到说，我真的很好奇这个心理咨商师他跟鬼咨商的过程，
嗯，
就是要怎么去描绘他解开鬼的心结，
嗯
啊，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容易呈现的事情，因为大部分的心理治疗有成效，不见得是说了什么很惊人，或者说好像很有智慧的话，很多人都误会说，我如果去找一个心理咨商师做治疗会有改变的话，是因为心理治疗师可以说出什么很妙的东西。但这其实在真正的心理治疗里面是极少发生的。对我们而言，大部分其实那是一个陪伴的过程，然后因为陪伴的过程让他重新成长，有了去面对他其实本来不能面对的事情，这样的勇气，这些知道这些事情，其实他本来都知道，所以绝对不是说治疗师说什么话，那就好像就茅塞顿开，突然间就没事了。所以在戏剧里面，我认为这并不容易去呈现，因为戏剧很难让观众感觉到你陪了他1000小时之后，他终于愿意承认，其实他跟他妈妈吵架是因为他渴望他妈妈的爱。那这个你把它演成10秒钟，心理治疗师说，其实你跟你妈妈吵架是因为你期待你妈妈爱你，这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没有在那个1000小时的背景里面。所以我一直很好奇，这里面呈现的这个结局。就是所谓解开心结的结局是可以说服你的吗？作为导演，
其实我觉得刚刚慧文姐提到一点也是我非常认同的，就是在讲陪伴这件事情。我当初其实就是看完这本小说，我觉得有被小说感动到获得力量嘛。那我是看到后记的时候，其实作者九瑟夫他有写一句话，他认为那个心理师其实在遇到病人的过程中，其实常常会看到一些人性的黑暗面。
对，
但是也因此会他们有幸的可以看到，就是病人他们自己其实他们的心灯，他称之为心灯，就是内心的光辉这样。那他觉得心理师呢，其实就是陪伴的病人去寻找他们的心灯，这样他们就可以去战胜他们的黑暗。其实他那时候写到这句话，我也觉得非常的感动。其实跟刚刚慧文姐讲的陪伴的事情，其实我觉得是类似的这样。所以其实在我们的故事里面，魏松岩他其实也是这样子，他是有陪伴这些角色，然后是去寻找他们到底心目中的心结是什么，那他们各自心灯的力量是什么，然后去战胜自己不愿意面对的事情。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的陪伴，那些鬼 像我们实际的病人一样每周固定来咨商吗？
他们可能会出其不意的出现。
OK， 这是一个治疗上很大的挑战。所以没办法跟他约好每星期几的几点这样子来、嗯、所以他每次出其不意的出现，卫松炎治疗师都要能够知道他为什么来，或者他现在需要什么。
嗯，
那他的帮忙是局限于对话里面，还是他还要做其他的事情？
嗯，他会从他们的对话里面获得一些线索，那他就必须要去调查。
还有调查，就是
对，他要去调查，然后去查说到底原因是什么，他到底他的周围的他的生活他的经历是什么。
哦，听起来很像是帮他去找到那个他 miss 掉或当初他没有办法知道的全貌，是有点像这样吗？嗯、
对，
拼回一个完整的事实的全貌。
嗯
嗯、
对
，OK， 所以这三个应该说三位案主啦，
嗯、哦，
是案主，对，三位案主好像是有年纪比较大的女性，是不是？
嗯、
她你说她是在执着几十年前的情人的事情，
对。
那还有年轻的女性，她什么相信自己会死于30年，说是这样，是这样说吗？
是一个来自未来的女高中生的鬼。
哦，未来的女高中生。
对，
所以未来没有心理咨商师了，我的行业在未来灭亡了，所以她要穿越时空来古代找心理咨商师。没有，我真的我的狂想。好，所以她是未来回来，
对，
现在找心理咨商师。那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是被一个黑道男鬼附身的珠宝店经理。
那所以諮商的是珠宝店经理还是黑道、黑道老大？
他们都会出现。
所以两个都需要諮商，就是好。你喜欢这样子的类型片缘故是什么？
嗯，我觉得类型片，因为其实说是类型，其实它是有它的公式存在的。
公式，
对，
你说 formula 吗？公式，
对对对，每一个不同的类型都有属于这个类型、哦、可能应该要呈现的一些样貌，这样子。
赶快跟我们谈谈这个。这是算什么鬼魂片的的公式是什么？
如果是恐怖片的鬼魂片，那当然就是你要去吓人啊，
视觉上也要吓人，然
后视觉上
气氛上也要吓人，
对对对，然后要有铺陈，然后你要去想那个吓人的节奏是什么，这样
吓人的节奏，
对，
我喜欢。好，吓人的节奏。
惊悚片可能就是比较是需要营造一些气氛这样子。
那你这个算，你觉得这一部你是把它拍成什么惊悚片吗？
其实我们是用很
多还是温馨疗愈片、嗯、
我们其实算是用蛮多类型去包装的，因为我们里面有蛮特别，比如说一镜到底的武打，然后也有像刚刚说要去推理解谜的过程。
你自己真的剧情听起来这么温馨，为什么会有武打？
就是刚刚那个说附身在那个珠宝店女店员的那个黑道鬼，他到他的前世、
哦、
他还在世的时候呢，
他需要武打，
对对对，
是、嗯、是。
但是我们用了很多类型去包装，可是我们还是一个剧情片。其实这部片我们，因为我希望它是也是可以让我们观众看完了之后可以获得力量。其实它
里面，就你刚刚说你自己感觉到那个力量，
对，所以其实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很感人的桥段。
它里面牵涉的主题有什么？大家可能会想象，你可以在这里面找到什么方面的疗愈？我刚刚听到的应该是至少有爱情、嗯、对不对？
有爱情，有亲情。
你指的是跟父母的亲情、嗯、就亲子的
亲子之间，
亲子之间的、嗯、还有吗？
嗯，爱情亲
情，黑道的有
友情，兄弟情，
兄弟情的对 对, 對，不是友情，是兄弟情。兄弟比友情听起来果然是更有类型的公式。那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我想因为演员们要挑战的这个角色，当然我们看到选角部分其实都是演技非常、嗯，应该说是很有发挥的哦。
嗯，
那在他就是造型或者说角色的塑造上面，
嗯，
你在拍摄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特别雕琢的可以你想跟观众分享的？
嗯，造型的部分，
造型就是角色啦，造型，还有你在经营这整个就是你的这个电影的氛围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你特别琢磨的地方、嗯、希望这个观众在看的时候可以更加领会到的？
嗯，我们的那个三个案主，就刚文杰说三个案主，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我们是把它当成所谓现在、过去、未来的三条线， 他们彼此要面对的心结有现在的事情、嗯、过去的事情、嗯、跟像那个镜子里面那个未来的高中生，他是要面对未来的事。
是，
所以其实在于他们的服装，像我们就是刚刚说深海荣姐，深海荣海荣姐她饰演的丽华奶奶的角色，她是在民国六十几年，她有一个心爱的人，然后在那个时候但他们分离了。那她其实是心结在过去，那她过去是舞厅的小姐，所以我们为了要呈现当年的那个舞厅风华绝代的感觉，
哇，
对，我们的造型组在那天出动了非常多件非常昂贵的定制的旗袍，这样子
是
要去制造那个氛围，
是、嗯、哦，可以感受到，可以感受到。
然后像是来自未来的这位女高中生，她有趣，她只在镜子里面会出现，她现实生活中你是看不到她，她出现就是在镜子里，
所以治疗是要对着镜子说话。
嗯，然后她就是来自未来的女高中生嘛，所以她有未来的一个空间，然后他有未来的服装这样子。
那你们预设未来那三十年后的未来的女高中生是穿什么、嗯、
其实我觉得跟我们当然还是把她像是女高中生该有的青春活力的那个样子，
是，
但我觉得她的有趣是在于可能衣服的材质
是太空装太空系列的，
有一点点太空系列的材质会拼在她的衣服的元素里面，
是是，
然后
所以她看起来会像那种动漫少女那样子吗？
嗯，我们还是尽量写实一点这样子、嗯、但是他所处的那个空间就是非常有趣，其实是我们的特效团队帮他打造了一个有点像是他被卡在一个时空裂缝的一个概念这样子。
所以卡在时空裂缝这样子的描述如果化为影像、
嗯、
是怎样叫做卡在，是有卡在一个缝的实体这样，有一个缝让它卡着
一个空间，
还是一些光影这样子
光影，然后里面会有一些元素。
你知道你是我第一个仿的这种擅长类型的导演我以前都仿一些擅长对话跟内心戏，我都听不到这种部分、嗯、所以请原谅我对这部分很好奇所以我觉得这个重点是说我刚刚一开始就说我对这出戏一直有一个好奇，就是他为什么需要用到这些特色的元素嘛、嗯、为什么要用鬼啊或什么，可是你现在说就慢慢的说服我了、嗯、就是这个观赏的时候不止我刚刚讲的那个鬼代表了一个他的心结特别的深远，而且还可以在观赏这个电影的时候他本身是有这些感觉五感感官的刺激跟一种享受在、嗯、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挑战拍摄的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喔嗯、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看看在看这样的一个戏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不只是只有听剧情而已、
嗯、
这可能是我们需要借助这个庭涵导演的专长、嗯、你之前拍过好几部类似这样就是有这种你说类型的戏，也有蛮多得奖的是不是、嗯，我因为大家看不到庭涵导演其实是非常美丽的一位女性
谢谢，
然后娇娇柔柔的你会对这一类型有兴趣是一个蛮特别的发展是不是
可能因为我是双子座的关系吧
为什么双子座对这个有兴趣
我觉得我的个性就是可能我是这样子，可是其实我很喜欢一些很 man 很类型的东西这样子就是我会很感兴趣这些东西，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创作就是可以多挑战多元化的类型不同的东西，
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好的，回到邓慧文时间，我们今天访问的是谢庭涵导演，他跟我们介绍的是公视的这是什么时候要上戏啊？
2月16号晚上9点，那第一个礼拜就会播一二集，第二个礼拜会播二三集。
2月16是星期六，
对，星期六晚上9点，
晚上九点在公视、
嗯、公视
播两集，
对，
那总共有、嗯、
总共有六集，
总共有六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了哈、嗯。好的，那么我刚刚提到这个导演他以前的经历哦，我觉得这个也值得跟大家介绍一下。你2015年的代表作是《失忆》，尸体的尸、嗯，那是怎样的片？
他是在讲一个台湾冥婚的故事。
哦，好，台湾的冥婚，所以他有介绍文化里面的一些概念。嗯、然后你2014年的 短片，还入围了坎城影展的短片角落，还有日本国际短片影展，还有这个你是金穗奖那一年的优等奖，对不对？那个短片叫噬心魔，就是啃噬的噬，那个也是有鬼的吗？
他算是在讲就是自己的心魔的故事，
所以不是真的鬼的意思，而是抽象，我们讲心里有鬼的鬼，就是
对对对。
好，然后2012年还有个短片叫练才，练是那个大练小练的练，那个是什么？
入练的练。他是在讲就是一个礼仪师，他想要偷一位死者的金牙，但是他的双胞胎兄弟弟弟活着的那个就是也想要偷他死去的哥哥的金牙，然后一个晚上就是在讲人性贪婪又荒谬的故事。
哦，听起来很吸引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再看到这些戏剧啊？不过这个导演你应该是拍摄这些的经历表现，所以让这次要拍魂球西门的时候，公司才会特别找你吧。应该是这些背景。在这个戏剧拍摄的过程当中，演员们有没有经历什么样的挑战？有没有什么部分的戏是最难传达的？因为我知道你也对小说有做了一些调整，想必有一些东西可能适合文字的呈现，但是你要在电影里面去呈现的话，可能需要有一些更加电影的叙事方式，对不对？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两个小例子好不好？
关于
这些电影的呈现上面，有没有什么是为了电影要呈现你必须要push 你的演员可以要胜任什么挑战？因为 我想说，这应该不是说你虽然说拍得很顺利啦，可是应该不是一来的时候都不用卡就 OK 吧？有没有什么是你去雕琢，或者说对你们在拍摄过程当中来讲是有经过一些琢磨然后去呈现的？
我觉得每一位演员就是当初我们就是选角的过程会最后决定的这些演员，其实在那时候有一个很关键的点，我都是在想说，第一个是新鲜感，第二个是新鲜感就会有创造力这件事，所以其实我是蛮期待演员跟演员之间触碰的时候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火花。对，那这个部分其实是我觉得是在现场最有趣的地方，所以很多时刻其实我觉得我的就是挑选的这些演员们真的他们彼此都是跟角色达到了某一种程度很高的一个同步，这样所以大部分，
所以那个是他们自己琢磨出来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了嘛，就是说他们自己所消化剧本然后理解出来的表现方式就很符合期待，还是说这中间有一些是你要去怎么讲去把它扭成你或者去把它磨成你要的感觉的，有没有这个不一样的过程？就是他们本来消化剧本之后生出来的东西跟你要的东西其实有些不同的，还是大家都就是读完剧本之后出来就是那么的贴近呢？
其实在前置的时候我们就有跟每一位演员都有做过非常多的沟通跟训练，那每一位演员其实有不同的训练，比如说有一镜到底的武打的演员蓝伟华，他就有去做武打的特训。那像早云，就是演早云的郑怡农，他也有做就是心理师的训练，这样其实每一位演员都有训练。那在每一次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演员跟导演之间激荡的一个火花，其实我是陪伴他们一起去创造这个角色。那其实我当然心里面会有我觉得实际上这个演员要怎么走，但是有时候他们可能会提出来更多我觉得很棒的 idea， 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说这样很有趣，我们就去试试看吧。
你记不记得任何一个例子就是他们提出来例如说在什么部分他希望怎么样去呈现的？
我觉得那我拿谢盈萱的例子来讲好了，因为他的这个角色非常非常的难度其实是在于说他是一个珠宝店温柔婉约的经理，可是他要被一个黑道的二当家的鬼魂附身的一个角色，所以他其实是有一个鬼魂住在他心里面，有时候时不时他会跑出来。那其实
他跑出来的时候他会怎么样？
跑出来他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就会用黑道二当家的方式去说话。
对， 那其实在那时候我们就有说这个角色其实他是有很大的困难度的，那尹轩他也非常的努力，那其实
所以他等于附身发起来的时候他就要演得很像黑道老大的样子，就是、
嗯、哇，对、嗯、那因为他有真正的二当家是蓝伟华饰演的嘛，所以其实也是蛮感谢，就是伟华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是有帮助尹轩的一些表演，那尹轩也非常的努力，他其实是把蓝伟华的过去的作品几乎全部都看过啊，模仿他的语调啊，陪他演戏啊，甚至他们是讲台语的、哦、就是二当家讲台语，那伟华哥也有帮尹轩做一些台语上面的特训，
哇，真的很不容易。
对，那其实我们首几次我们在讨论剧本，因为其实剧本的台词可能跟这个，因为他们现在做了这样的功课的演员其实是需要去被调整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角色的前置期我们是很多很多时刻是在调整说我们的台词要怎么讲，那可以呈现我故事里面想要传达的内容，可是又可以让他做到说他的这个角色跟蓝伟华饰演那个角色两个人是合而为一的这样、
嗯嗯嗯、
这难度很高。那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我看到尹轩他做的笔记啊，他的那个他写上的那个台语的那个台词，我真的看不懂、欸、
他本来擅长说台语吗？
他会说台语，我有跟他聊过，他说他会说台语，但是当然可能没认凳这样子。
嗯哼，
对，那因为其实说真的，台语的 quick 很多种嘛，那包含里面的台词其实蛮难的，但是他真的是很非常认真的，就是把里面的台词就是传达的，其实那些话说出来的时候你真的就会觉得天哪，他真的就是戏里面那个金发上身的样子。
嗯嗯嗯嗯，那你刚刚说像怡农他要去熟悉心理师的训练啊、嗯、所以他需要接受什么样的训练？
其实像是怡农跟老萧，就萧敬腾，他们两位因为都是饰演心理师，
对，
所以他们其实都是去需要知道说心理师的专业啊，跟他们平常的谈吐啊、节奏啊，可能方式是什么样子？
是，那要怎么知道？
那我们是由帮怡农安排就是心理顾问，对，然后我们就是请心理顾问来、嗯，然后当然那个环境就是不是那么正式啦，那过程其实也是请
就是模拟让他们体验心理治疗师是
对
怎么样的方式，
让他们观察这样子。
哦、嗯、，OK， 那萧敬腾也要经历这样子的训练，
嗯。
萧敬腾讲话要演成像心理医师，我有点好奇他那个是会是什么样子的萧敬腾，你们的那个有什么花絮或是预告片的介绍大家是可以看到吗？我想大家可能都想看、嗯、所以要搜寻什么才能看到萧敬腾演方鬼諮商的心理医师的片段？
在那个我们的魂球西门的粉丝页就有了、嗯、那 YouTube、
哦、有个脸书的粉丝页吗？
对，
是，
然后 YouTube 搜寻魂球西门也会看到我们有很多幕后花絮啊、预告啊，还有我们片尾曲的 MV 现在都已经在上面了。
OK， 音乐也是要介绍一下对不对、
嗯、
你们的音乐是特别费心的制作。
对，我们的这次音乐其实我们的音乐制作人跟三位作曲家，因为我们整部片是没有用任何一个罐头音乐或现成的音乐，完完全全是量身打造的，
嗯，
所以我们有三位作曲家，因为音乐制作人，然后我们是到纽约去录制真人的管弦乐团这样子。
为什么要到纽约去录？
当然第一个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录音师朋友就是制作人，他是我们的好朋友，那他其实在美国就是担任录音师、对，然后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组织一个这样的作曲的 team 其实我觉得不容易，因为我们的歌曲数非常非常的多，
当然，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想要拜托他就是帮我们就是集中这个团队，那再加上我们其实故事里面魏松岩饰演的这个角色就是心理师的角色，他是喜欢听古典乐的，
嗯，
对，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是想要找就是擅长古典乐的作曲家，那刚好就是这些条件集合起来，最后我们是找到三位纽约的作曲家，然后我们的录音师朋友也是纽约人，所以我们就决定到纽约去制作。
哦，所以这又增加了不少的成本。
对呀、啊、
是吧，
嗯，
所以在音乐部分其实大家可以其实在有时候在看戏很入戏的时候会不知不觉的就觉得那个音乐跟整个气氛是融合为一的，有时候看完之后会不知道自己听到了什么音乐、所以这个特别提到大家也可以去留意一下、 为什么是西门？这个小说里面有交代为什么要是西门，西门町这样子的地方，他是不是对这个有什么样的情感呢？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讲。好好好，
大家好，回到邓慧文时间。好，我们谈的是《魂球西门》，这是一部小说，那也是公司现在改编成戏剧，即将要在本周六的晚上，大家可以开始看到。导演谢廷涵
是，
这是擅长的一个类型剧，所以整个戏剧里面除了剧情演员之外，大家也可以看到很精心制作的很多的细节，包括音乐啦、画面啦，你会看到华丽的，会看到未来感的会看到抽象的这个把卡在时空的缝隙当中，我这一定要看一下。那么有没有什么要告诉观众的活动？
我们魂球西门会出一个原声带，就是在那个
出了吗？
还没，但是单曲已经上架了，就是我们的片尾曲是由萧敬腾演唱的《Hunting Me》。对，那在那个每一次的那个戏剧播出之后，就是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粉专，就是进行问答，会有小礼物会送给大家。
你们的粉专就叫魂球西门，
是，
所以大家在脸书上面找魂球西门，然后每个礼拜六，你刚刚说几点？再说一次，
每个礼拜六的晚上9点，第一个礼拜就会连播两集，
所以第一个礼拜大家要看到11点，然后就是中间有重播吗？礼拜六播之外，中间周一到周五有重播吗？
好像在那个公视的那个网络平台是可以看到的。
网络平台，好，网络平台。但是如果你不在网络上面的话，就要把握这个时间，周末不要四处爬爬走这样子，不用到西门町去。那这个上网回答是要回答剧情的问题吗？
这个就是要看我们的
看这个是卖个关子，
小编对，会做什么
问题？因为我要告诉大家怎么样才可以得到小礼物，这是主持人的，
应该不会太难的啦。
然后呢，我刚刚有听到一个交代，就是说一定要看到最后一集。为什么？谁看戏不要看到最后一集啊？
对，因为我觉得最后一集会有一个转折。那当然，我们的结局是有别于小说的，所以、
有别于小说的。
对，所以我相信看过小说的人也会觉得，这个故事是很特别的。那没有看过小说的人就敬请期待喽。
有的导演拍小说改编的戏，喜欢非常忠于原著，但有的导演就是一定要弄成跟原著不同啊，那当然这是不，有时候不是因为导演，而是导演看这个戏他自己觉得怎么样呈现比较好。所以我很好奇，为什么你要给他一个跟小说不一样的结局？因为小说大家都可以先买来看，所以这样就不没有新鲜感，或者说就会觉得一切都知道了嘛，是这样吗？
我觉得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我觉得成功的改编就是没有看过这本小说的人会觉得剧很好看，可是有看过的小说的人也会觉得他的结局是很惊喜的。那另外一个层面是说，其实我觉得我的改编，虽然我有改变作者的原来的人物的设定，或者是故事走向包含结局这样，但是其实我是蛮忠于他这部小说他想要讲的核心是什么。那我其实改编的这个结局其实也是把他的这个核心等于说是在加强的呈现出来。
我在想，那像你们要改编这样子的戏的时候，必须跟原著的作者沟通吗？至少要取得授权吗？
我们这部戏我觉得我蛮幸运的是其实作者啊还有包含公共电视其实都给我们在创作方面有很大的自由度，
所以作者是很乐意他的小说被改编的。
应该可以这么说吧。
不，我这样说是因为有的作者是不乐意的。比方说好，比方说有个作家米兰昆德拉，他就曾经在他的小说里面写到说他就是书写的方式就是要故意让导演没有办法拍，他的叙事方式就是要让你没办法拍这样子。当然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情布拉格之春是有拍成电影，但是后来他在后来的小说里面其实有说到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是蛮有意思的，你刚刚讲的那句话很有意思。看过小说的人也要觉得看了电影之后是 有点什么的、嗯、不然不是觉得说只是把我读过的文字变成是影像画面而已，那样其实他自己在脑中就可以完成了、嗯、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不一样的过程，这是所谓成功的改变、
嗯、
那没有看过小说的人也不会觉得说好像非要附带去买那样子的小说、嗯、也就是说照你这样讲，改编一个小说的电影或者是电视的作品、
嗯、
其实他就有了独立的生命，可以这样说吗、嗯、我想这是有趣的地方。所以希望大家在看这个戏剧的时候可以透过今天我们对导演的访谈、
嗯、
你会看到更多的东西、
嗯
也希望大家可以得到那样子的一个力量啦。
是，
我想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刚刚看到的那一段说你刚刚读的那个有关于内心的光，
嗯，
那是你很喜欢的一段是不是？
对，在作者在后记里面写到的一段话。
我不知道大家对心理諮商有什么样的想法啦，如果觉得说是用光去照亮你的黑暗，其实是就恐怕会失望，而且很脱离现实、喔
嗯、
我们来看看这个心理医生常在工作时看到社会的黑暗面，也因此有幸看到人心在面对困境时不屈不挠的光辉。心灯的光芒就算微弱，在漆黑的空间里也能跟太阳一样耀眼，而心理医生的工作便是相信光的存在，勇敢伴随病人进入黑暗，寻找连他们自己都不愿意接受的心灯。
嗯，
好美哦。
对啊，
我觉得每个心理师老师大概都会想要把这段话抠下来放在他的案头哦、嗯、真的非常美。
所以没看过小说的人看完魂球西门喜欢也可以去看看小说。
是顺便推一下小说是吧。
对啊，
勇敢伴随病人，然后当然不一定是，其实心理諮商面对的有时候不见得是病人、
嗯、
然后我常常说不来諮商的人通常病得比较厉害、嗯、我觉得这个进入黑暗内寻找连自己都不愿意接受的心灯、
嗯、
这是一个、我们每个人的旅程上面都要去进行去完成的。
嗯，
我刚刚也私下知道导演其实是念心理系的。
嗯，
是吧。
是、
哦、那念心理系之后出来不选择当心理治疗师吗？
就是没有勇气做这件事情。
是没有勇气。应该是说电影可能更吸引你是吧，就是电影或者是戏剧更吸引你。
我觉得 当年可能有很多的考量，所以最后没有走这条路。但是我其实看完刚刚就是慧文姐念那句话，那时候看完这本小说，我也觉得说我现在身为导演其实我也是可以用说故事的方式，
对，
用拍电影的方式，其实也是希望能够拍出的作品也可以让观众朋友在看完之后可以获得力量，
可以接触到那个心灯是吗？
对，接触到心灯、
哦、接触到心灯、嗯、其实公视在这几年一直都有令人惊艳的作品呈现哦、喔嗯，是我们其实非常期待可以在本土有更多的题材，更多的东西可以被拍摄、嗯、虽然你刚刚提到那个台湾的冥婚这样子的文化、嗯欸、我虽然我没有看过，可是我也觉得那是非常有意义的东西哦、喔
嗯。
那就看看大家会有什么，我好奇你有没有想说观众看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回应啊反应，你有没有期待？
蛮期待的。
你有没有想象大家会例如说来问什么问题啊，或者说、
嗯、
他们会比较着重什么、嗯、不是他们会就被演员吸引吗？或你有没有什么想象？
我觉得被演员吸引是肯定的，因为我们魂球西门的演员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无懈可击的。
嗯，
对，
都是无懈可击。
就是真的，
这个
演
员真的非常高兴被导演说无懈可击。
对啊，我觉得他们的演出就是真的都是让我觉得非常惊艳。那我觉得其实我们这部片就是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就是感人的地方。对，那我也希望说其实在大家看完了这些故事之后也可以获得一些反思跟获得一些力量。
嗯，
对，所以各位观众如果看完了之后是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也欢迎、
哦、欢迎，对不
对？
导演非常乐意看到大家的回应啊、嗯、
对，欢迎到我们的粉专跟我们就是互动一下。
是，很高兴在开春第一炮跟大家介绍可以带来力量跟看见心灯的戏剧。
嗯，
那大家好好的享受吧，也谢谢导演、嗯、
谢谢
谢谢。